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一册第40节。早期课总共有42节，所以从这一节开始还有另外两节，我们早期课的第一册就结束了。早期课的第40节主要是在谈内在感官的第七种内在感官。这个第七种内在感官有一个蛮奇怪的名词，叫做组织囊的膨胀后说说。赛斯在早期课第一册的末了开始介绍内在感官。外在感官我们是很熟悉，我们知道怎么用眼睛看，怎么用舌头去舔，我们了解到怎么使用我们的外在感官。那么内在感官是我们的内在怎么去感知，怎么去操作内在意识的方式。我们的外在感官当然只适用于在物质界，在时空的这个层面上所能感知到的资料。那么我们的内在因为不处在物质世界里头，它是处在一个波形的层面当中，或者是电信的层面里头。在一个波形或者是电信层面的内在，它怎么样去认知在意识上产生出来的变化呢？怎么样能够了解意识发生变化的时候的反应跟结果呢？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的内在它使用九种不同的感知方式。我们之前提过嘛，第一种就是内在振动性触觉，也就是直接去感知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是心理时间，是一个通道，有这个感官才能够由内在的世界到外在的世界，然后再从外在的世界回头回到内在的世界，让内在的世界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好，这是属于第二种内在感官。第三种内在感官因为它是处在非物质的世界里头，所以它对非时空的事件，也就是排除掉时间的因素，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对内在在感知的时候呢，它可以同时感知到现在过去未来。那么除了有内在振动性触觉能够直接感知一件事情，设一个通道从内在到外在，然后又回来内在，这样才有可能感知外在物质世界的状况。再加上因为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这是第三个内在感官，是能够感知过去现在跟未来。除了这个之外，当然要对一个概念一个观念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才会有第四种内在感官，就是观念的感官，可以直接对一个观念的认识。我们产生一个观念，从内在感官的角度来看，它可以立刻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观念，而观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为什么？因为它并没有受到过去现在未来的限制，它知道这个观念的内容是什么，他怎么发展，他都知道观念的真正的意涵是什么。那么从观念这个角度再继续拓展的话，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观念，好，或者是每个人的天生特质都不一样，内在怎么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的切身变化，去直接了解另外一个生命体的特质，好，这个叫做认识见多识广的本质，不涉及观念的感官，也不涉及过去现在未来，而是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生命体的一个切身变化，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更强的内在振动性触觉。了解了观念，了解了其他生命形式的变化之后，当然要对自己的部分也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也就是对自己怎么操作自己的生命形式要有一个了解的话，那就是使用第六个内在感官，也就是对基本实相的天生知识。这个感官换言之，也就是一般我们在说的自信自发性，是属于这个感官的部分，它能够了解内在所拥有的全部的知识。我们存在于物质世界的自我这样的一个有机体，我们只用 一小部分的知识，可是透过这个内在感官的话，我们可以把所有在我们内在里面所拥有的知识能够了然于心。那么对在物质世界的自己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从自己的界限当中能够继续的扩大，那就牵涉到第七种内在感官，也就是组织囊的膨胀或收缩，也就是从身体变成灵体，或者是更扩张出去，利用你现在的自我能够把这个包围自己的这个囊，这个身体，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身体，灵体、心智体，不管哪一种身体的扩张，都涉及到第七种内在感官，叫组织囊的膨胀或收缩。既然我们的组织囊能够膨胀跟收缩，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组织囊完全的弃掉，那就是摆脱了伪装，我们从物质世界就直接感觉到物质世界之外的灵性世界或者是电性世界，这是属于第八种内在感官，就是摆脱三度空间的伪装形式，这属于第八种内在感官。第九内在感官的话，简单的讲就是改变我们的组织囊，换言之就是当我们投胎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能量人格能够扩散出去，这里赛斯的说法是说，就好像精子就是一个入口，各位去综合来想一想，这九种内在感官它其实是一种意识，怎么去操作，怎么去扩张，怎么样去改变，怎么样去扩散的一种方式。我们在早期课的第四十节主要是在谈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既然谈到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谈到扩张，那么从这一节开始，各位你去看罗的注解就非常好玩了。这一节课是在1964年的4月1号，也是一样晚上9点，然后一开始罗就有这样的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前几天真跟我去看另外一套公寓，比我们现在的大很多，也很贵，但是呢真非常喜欢，但因为某一种原因，罗没有想要这一套公寓，他认为最好是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真画廊的同事之一所拥有的，就罗的想法，他个人是希望能够搬到郊区或者是附近，他们自己所喜欢的地方。所以各位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在讨论组织囊的扩大，就先从自己的环境想要扩大开始谈起。对真来讲的话，真觉得只要多一点点的 space， 真就很满意了。可是对罗来讲，罗为什么不满意呢？因为罗的前一辈子是个农场的主人，是一个大地主，所以对罗来讲的话，他觉得如果要扩张的话，不是自己的这个居住环境一点点的扩张就能够让他满意，他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土地，而不是居住的环境。对真来讲的话，他觉得居住的环境只要扩张就好了。可是在这个阶段，真跟罗他们都碰到一个困境，就是他们很想在自己的范围当中有所扩展。夫妻两个人，对空间的观念不是十分一样，所以因此在居住上也产生了一些困扰。对罗来讲的话，他觉得如果要扩张的话，最好是有一个 space， 有更大的区域，即便是在郊区也没有关系。对真来讲的话，他觉得只要空间大一点就好了，而且我相信真并不是真的想要非常大的土地。顺便提一下，他的英文是说 not to take it， 并没有说他们要买它。我想既然说是他的画廊同事之一所拥有的话，应该是从现在所租的地点搬到他的同事的公寓里面，向他的同事租这个房子，应该是租而不是买。那如果你翻译本上写是买的话，那你就把它当租的好了。罗注解8点45分，真从他的小睡中醒来， 感觉精神已经恢复了。真问罗他可不可以跟罗一起使用分享他的工作室，可能罗有一个比较大的工作室在画他的画作。既然他是个画家，而且是家庭的主人嘛，男主人，所以因此可能在他们的房子里头他有一间房间，而真并没有，所以真一醒过来就问他说，可不可以用你的工作室。好，那罗是说我当然答应啊，因为其实这样的安排他也曾经跟真提过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的桌子跟书籍是不会占太多的空间的。而当真向罗提出这样的想法，罗答应之后呢，真居然非常的高兴，兴奋到忘记了课前的紧张状态。所以我们这一节讨论到组织囊的膨胀跟扩张，一开始就涉及了他们的居住环境的扩张的这些主题。而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罗跟真的前世有不同的经历状态，所以对罗来讲的话，这种一点点小 space 的扩张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多用处的，可是对真来讲却觉得有非常大的帮助。各位，像这样的不同是不是就涉及到我们说的第六种内在感官对生命本质的操作方式？罗再继续注解，他说当然现在我们两个都感觉很好，也适应了我们的新的作息时间。随着课程的开始，猫威力继续在他的沙发上平静的打瞌睡。突然间9点到了，真以正常的节奏开始，眼睛漆黑，像以往一样。他们就和赛斯互道了晚安。赛斯说，我很高兴看到现在气氛好很多了，平稳很多了。赛斯开玩笑，他说呢，我今晚早些时候一先来这里偷看了你们一眼，看看你们现在的状况，并且感觉到沮丧、害怕、恐惧，然后赶快的就离开了。罗问他说，为什么你会沮丧、害怕、恐惧呢？赛斯说，我当然不希望鲁伯向我扔家具啊，但是你要知道，我说的当然是假装的害怕啦。不过如果鲁伯真的爆发了他的愤怒的话，我可就没有机会露脸了。没有透过鲁伯，没有透过真的话，赛斯是没有办法讲话的。我们在昨天的课程有提到，事实上真的情绪状态是直接涉及赛斯在传递他的资料，所以他们互相的关联性是非常强的。那也因为双方的关系是这么样的密切，所以真的情绪状态会直接影响到赛斯的传递方式，所以赛斯还是蛮在意怎么去安抚真的情绪状态，或者是能够帮真把情绪处理好。像现在的状况，也就是当他们的气氛变得比较好一些的时候，那么他要传赛斯资讯也会变成比较可能。这里所说的假如鲁伯的情绪，最后以厌恨的方式爆发的时候，赛斯根本连露脸的机会都没有。罗回答说，我也没有啊。换言之，就是如果赛斯无法进来的话，罗也没有办法取得任何的资讯了。然后这里赛斯在对罗讲说，你做得非常对，你想出来的这个解决方案是相当棒的一个，我已知道从现在起把这件事情留给你们自己去决定，我会比较安全，所以这件事情是跟我没有关系哦。这算是赛斯在开的玩笑，所以赛斯说，好啦，不跟你开玩笑了，你们最初来想出来的点子真的是非常好，我自己也想过这个方法，只是我没有办法传给鲁伯，他也不想什么事情都告诉罗，免得引起真的不愉快。其实这算是高端的諮商手法， 也就是他把路引给你，最后决定是你做的决定，不是諮商师叫你要怎么做，是你从他的引导当中得到你要的答案，而你自己所做的决定，不管是好或不好，你觉得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就不会有任何抗拒的成分在内了。重点是真总觉得他的空间太小了，他想要创作的空间因为太小的关系受到很大的阻碍，而这个阻碍让他心里面有很大的不愉快。所以当他看到他的同事的那个工艺比他原来的工艺大很多，他当然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甚至于这一节课的后头，赛斯还提到他让自己好像怀孕了，因为如果怀孕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换更大的房间嘛，必须要换更大的公寓，所以他就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使用。那么如果去跟罗直接讲，让罗的一些空间让他使用不就好了吗？可是对真来讲，他会觉得去占用自己先生的空间，他内心里面是有一些歉疚感的，而这样的歉疚感会让他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甚至是愤怒。有的人是觉得空间小一点会比较有安全感，有的人觉得自己的空间如果不够使用的话，会觉得自己受到非常大的限制，甚至于会有很强烈的愤怒。为什么很多媳妇不愿意跟自己的婆婆住在一起？主要的问题是自己能够使用的空间，自己能够有自由发展的这个空间，觉得是受到限制了。对一个新家庭，尤其是女主人来讲的话，有一个能够发展的空间，对女主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并不是省钱这个概念可以弥补的。有的时候当一个新的家庭组织之后，新的家庭当然要有新的空间啊，对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如果不够使用的话，常常会出现很多情绪上的难题。赛斯在这里说，你们这样做可以从中获益，而且也已经考虑对房子做一些其他的改变，包括如何整年都可以使用后面的房间的芳华，这些都是对你们有帮助的。赛斯说，我真的为你们感到开心。赛斯在这里提到，鲁伯之所以会摔摔打打的，会有那么多的幽怨，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跟他的情绪有关，不是在怨恨你啦，也是不是怨恨你，而是因为他感觉到没有在空间上得到满足，不仅仅是没有得到满足，想要去跟你要求更多的空间，又觉得自己有罪恶感，所以因此这些情绪就处在一个不良的循环状态。各位朋友可以从这个当中去看看怎么去感知外面的一件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好，对罗来讲的话，他反而是很 OK 的，如果罗要搬的话，就是要搬到郊外去，要有更大的空间，更大的土地，才能够满足罗。可是罗并没有真正觉得他的空间受到限制，当然有另外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他有一个房间可以使用，他有他的工作室，因为他主要是在家里作画，所以他本来就有他的工作室，虽然空间不大，可是对罗来讲的话，却是很重要的。所以对房间，对空间的使用跟观念，每一个人都不是十分一样，多少跟前世的经历、前世的感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在20多年前从 Hacienda Heights 搬到 Fullerton 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我是蛮喜欢的，主要是因为它的土地是很平整的，空间也算蛮够用的。可是对我家人来讲的话，像我太太她是比较喜欢那种有一点高的位置，山的那种感觉，她从小就跟山产生很大的牵连，而且我相信她前辈子应该跟住山林是比较有关系的。 他跟罗一样非常喜欢有广大的空间跟种植，不管是种果树啦或者是任何形式的植物，对他来讲都非常的有兴趣。在我们搬到现在住的这个地点之前，其实我们有去看其他的地方，有一个地方他非常满意，他也很想搬过去，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因为他在山里面，他是在哈冈的山上，而且那个地方实在是太隐蔽了，虽然空间比较大，对我来讲只不过是多一点的山林区域而已啊。有一次我曾经在亚特兰大拜访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房子不是那么大，可是后面几乎有整片的山林都是属于他们的，但相反的来讲的话，是拥有很大的space 没有错了，很多的空间没有错，可是整理的责任还是在自己啊。有的人真的很喜欢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有 view， 可以看到很好的风景啊。有的人呢就觉得只要平坦就好了，方便出入最重要。赛斯在这里告诉罗，他说如果你们打算在一个地方能够停留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你最好能够从你的设备当中摆脱出来，不要那么样的狭窄，好，一起的拓展将是非常的有利的。所以对罗跟珍来讲的话，可能他们需要的除了他们的房间里面要有更大的空间之外，对罗来讲也是需要有更多的土地，也就是生活的空间跟外面的土地要同时非常大。这也就是后来他们房子都没有买成，好，一直到后来在未知的石像那段期间才买到后来的坡屋。这个坡屋一方面具有房间大一点的特质之外，他们的土地也是比较大一点的。有很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在操作，或为什么喜欢这种情况，其实有很多的部分跟我们的先前的生命特质是有相对的关系的，这些都是有关于在这里所提到的第六种内在感官，也就是涉及到天生的知识，天生去操作你的生命形式的知识。就像我们现在要搬家，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比较喜欢我现在居住的环境，不管是气氛也好，不管是亮度，不管是出入也好，都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生活环境。可是我却知道，好，我太太她从小就喜欢玩这种山林，就算她延伸家庭也跟山林，好，跟一大堆的山啊树啊有产生非常大的关联。虽然她是住在台北的新店，而事实上在应该是至少三十几年四十年前吧，就已经有算命的人跟我讲说，他就喜欢去弄这些空间比较大的，像小丘陵之类的，盖房子之类的工作。其实这件事情只是延迟了三四十年而已，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任何的惊奇。我也知道在这一方面会有一笔金钱上的损失，但是对我来讲我都觉得这本来就是安排好的事情了。只是更加的让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真的是有你自己的生命蓝图，透过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真的是在体验外面的环境，去感知外面发生的事情。只是各位去感受这里所提到的问题，对一个人的情绪背后的这种运作方式，当他 space 不够的时候，当他空间觉得比较狭隘的时候，他想要扩张却又没有办法扩张，想要提出要求又觉得自己有罪恶感，然后这些部分最后引起一种情绪上的压抑跟爆炸，甚至使赛斯资料有可能没有办法很顺利的传递，这些都是情绪受阻所引发出来的一连串的事件，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这里赛斯还提到，他说顺便说一句，我分享鲁伯跟对面那个胖邻居的一些烦恼一些困扰，我在结束前会告诉你有关于这个胖邻居的故事。 为什么会困扰呢？哦，可能翻译书上把它翻译成讨厌了哈，但差不多意思啊。它的英文是 annoyance 应该是比较算是困扰啦、烦恼之类的，好，比较不算是讨厌啦，不过意思差不了太多了哈。这里罗的注解，罗说，这说的是隔壁房子搬进来一个好住在二楼公寓的新邻居，虽然我们的房子与他们的房子被一个宽广的草坪分开了，我们的新邻居明显的是从他落地窗走来走去，而且只穿着贴身的内衣，真认为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一种坏习惯。赛斯文化的版本是说呢，我跟鲁伯一样也讨厌你们走到对面的那位胖邻居。其实这样的注解是翻译者自己加上去的，原文并没有赛斯讨厌这个邻居这样的一种说法，赛斯只是说 I share 鲁伯 annoyance with your fat neighbor， 所以他并没有说他讨厌他，他只是把为什么这个邻居的情况是这样的故事跟罗来分享而已。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赛斯你怎么会对一个人只穿内衣走来走去会讨厌呢？会觉得有困扰哈？这是我的好奇心啦，所以我去看了英文版，其实他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说他分享这个资讯给罗而已，没有讲到赛斯是讨厌人家穿内衣裤的。因为我觉得赛斯不至于去讨厌一个胖邻居穿着内衣裤走来走去，他只是想点出这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习惯或者是有这样的行为方式。我想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可能比较在乎的是他的内在的情绪动量是什么，而当我们了解到对方的情绪动量，或许他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样的恶劣，或者是有其他的不好的习惯。这也就是我们可能透过对对方形式的了解，我们会产生出一种感知的美感。感知常常透过了解之后，好，他会有一个新的观点出来，而这样的能力是一种艺术，也因此会平稳自己的内心的波动，使自己的情绪能量处在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状态，因此也不会因为受到困扰而反而产生出一种负面的循环的状态。赛斯在这里说，他说当前的情况下你们两个都需要改变，可以透过扩大厨房得到暂时的满足，除非你们搬到乡村，否则我根本不建议你们搬家。好，所以这里赛斯是提到其实罗真正的需要反而是一个广大的土地，那么如果不是搬到乡村的话，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可能性去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满足。对罗来讲的话，他如果有一片土地，好，不只是因为土地可以让他有更多的操作的空间，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他的安全感。所以对真来讲也是一样，当他在他的房间里面他觉得他的空间不够的时候，反而不会产生安全感，反而是因为空间能够足够使用的时候他才会产生安全感。但是对忧郁症者来讲的话，他空间越小他能够控制的范围会比较小，对这样的人来讲的话，是因为空间的减少而有了安全感。所以每个人对安全感的定义以及所需要的范围是不太一样的。赛斯主要的论述是说呢，当真跟罗他们有足够的空间的话，他们内心里面会产生安全感。赛斯说，我希望你们有安全感并且得到很好的解决，原因很简单，因为当你们有安全感的话，我们这些赛斯课程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进行。赛斯真正着重的点是在于他们两个人的能力的表现，重点是在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天赋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这种表达的方式才会造成价值完成的结果。 这里赛斯提到他们两个人的安全感却是建立在空间的扩大这个主题上面，而这个空间的扩大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变化。赛斯说一个是在后面，把工作室放在后面，另外一个呢是厨房。这两个地方的改变在某个程度上会有很大的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会满足你们的需要。赛斯在这里是希望先从自己的环境先改进起，从厨房的改善，从后面的空间的利用，可以在一段蛮长的时间都不会让他们觉得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或者是受到空间的限制的这种感觉。他说因此这是理想的，因为他们不意味着大规模的日常模式的改变。甚至说我确信我在这里说的过多了，各位去试想一个问题嘛，如果真跟罗他们要搬家的话，起码要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慢慢去安定吧。首先只有两个人嘛，他们要搬东西又很多嘛，重新再整顿，重新再整理，就像我们现在在搬家，才知道说原来二十几年来累积下来的东西是真的非常多，那要丢掉呢还是要继续保存，那保存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呢是不是仍然也会占很多自己的生活的空间。也或许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加的了解去取得很多的东西，以为我今天买某些东西买便宜的，像这种想法其实是真的一点都不实用，或许是我们需要的时候再去买，买来了就能用，用了以后就有或没有已经没有关系了，在当时能够使用它，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种使用方式。好，那从这里开始赛斯又回头来探讨第六种内在感官，因为在39节他虽然大概提了第六种内在感官的大概的概要，但是他并没有详细去讨论第六种内在感官的真正的内容。他这里这样提到，他说第六种内在感官涉及的东西，除了它具有的内在自己的属性之外，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本能。也就是第六种内在感官是什么，我们刚提到是怎么样去运作你的生命的本能，这是第六种内在感官所涉及的范围。那么如果涉及到本能的应用的话，他提一个例子，他说像蜘蛛在结网，这个网的确是存在于我们层面的伪装模式。他说在这里这个天真的蜘蛛呢，就是用第六种内在感官。各位去想想看，对蜘蛛来讲的话，它怎么会有那个姿势，用什么方式能够自己知道怎么去吐丝，怎么样去结网，蛮困难的吧。如果用科学家去研究的话，就好像我们说护子村，护子村吃东西的方式是他把它一个尖尖的东西呢刺到青蛙的身上，青蛙只要被它刺进去之后呢，护子村就会输送一些液体，而这些液体呢它事实上比化学物质都还要更厉害，它可以把整个青蛙整个肉体组织跟它的内脏化成水，然后护子村在吸这些水，吸完了之后呢，这只青蛙只剩下外皮，里面是全部都空了，被吃掉了，但是它没有被像我们在吃东西一样把它切开来吃，它是被护子村用他们的液体化成可以吸食的汁液，然后被护子村吃掉了。有点像鹿鼎记的韦小宝，他撒了一些什么化尸魂啊，然后尸体就变成一滩水一样。不过我觉得护子村比较厉害，这些化尸水呢它还可以重新再吸回到自己的身上变成自己的食物，也不会自己被化为液体。各位去思考这种多高强的武功啊，它除了可以把对方化为水吸进来之外，所吸进来的水这些毒液却不会在自己的身上产生任何不良的影响。我想对人类的化学家来说， 任何的化学家都没有办法去发展这样的一个伎俩，就是能够把对方融化掉却不会融化到自己。我们的科学家也没有办法让人类能够吐出丝线，而且从丝线当中来自己不会摔下去。你从高处当跌下来的时候呢，自己就能够立刻结丝把自己拉住，不会跌死。从高楼下跌下来也不会死掉，因为它会结成丝线把自己拉住。那么蜘蛛为什么会有这种能力呢？它怎么可以让自己有能力去吐丝，而且不但能够让自己安全，又能够黏住猎物？因为这些内在感官也有其他生物的潜在特质，并不只限于人类才有的。你们见到蜘蛛这种行动，等于是它以单纯的方式在展现如何使用第七种内在感官给你们看一样。蜘蛛并没有理智或外在自我，它的动作表现是单纯又自发的使用内在感官直接展示出来的结果。这些动作表现并没有受到严重的阻碍或伪装，而不管在任何层面，所有的内在感官它被使用的程度并不会相同的。这个意思是说呢，在不同的实相世界，我们使用的内在感官是不太一样的。可能某些层面会使用九种内在感官中的某些内在感官，而在其他的层面又有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有些层面呢，只会使用最重要的一种或两种内在感官而已。赛斯说，我喜欢拿蜘蛛跟蜘蛛网来做一个比喻，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单纯不复杂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如何摆脱诸如自我或者是功绩等中介物而形成的伪装建构。意思是蜘蛛在使用它的内在感官，它根本就从我们自以为的自我或者是我们由自我所创造出来的功绩的媒介物当中脱离出来。赛斯说，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天生的赛斯说，我要重复蜘蛛天生的能力就像人类一样是完整的领悟，更确切的说是经过直接经历的直接感受的，把宇宙当作是一个整体的领悟。蜘蛛在特定的存活当中并不觉知到这个知识，但它却采用必要的东西来建构它们的网。所以我们从观察生物的现象当中真的去看到有宇宙智慧这种东西吗？比方说我之前在提到的像南极的企鹅，为什么企鹅可以站在零下摄氏70度而血液不会被冻僵了？他们又没有暖气，又没有穿皮衣，而且就直接裸露在大气层里头，而大气的温度是零下六七十度。任何的液体要在零下六七十度而不会被冻结，在物质界要找到这样的液体都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在血液里头。而南极的企鹅他们却拥有这样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当然不是企鹅本身能够了解的智慧嘛，它一定是属于宇宙意识的一部分。蜘蛛会结网当然是宇宙整体的智慧之一嘛。对蜘蛛来说，它当然没有参与我的意识在它的智慧里面，因为它没有那个可能知道这样的一个知识，但是它有直接的意识，不过是天生的那种意识。如果赋予蜘蛛一个自我，而当蜘蛛有一个自我知道怎么去改善它的话，而且赋给蜘蛛有那种逻辑领悟的能力的话，像人类一样的话，那么你就会看到情况会有如何的不同的改变。这些会扩大它的觉知范围跟活动的范围，但同时也会设置一些障碍，使得网的建构看起来既不会像原来的那样直接，也不会自发的进行，而产生一些障碍。他说，你们就像蜘蛛在建构它的网一样，在建构着你们自己的伪装存在， 但是你们没有觉知到自己在建构的那种丝线。这里丝线是一语双关的，一方面表达的就是像蜘蛛那种丝线的，但是同时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建构的来源，我们所建构的这些丝这些线，它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力量在进行着。赛斯说，你们不明白的事，他们就发源在于你们的本身，也就是我们所经验的任何事情，我们在创造任何事情，它的发源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在，我们的本身。虽然就像卑微的蜘蛛那样编织着他们的网，好像是蛮简单又可笑的，可是蜘蛛它是来自它内在的智慧。蜘蛛的建构严格的限制在一个层面上，这和你们的建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你们可以在多个层面上，并且使用了你们自己不熟悉的方法，同时具有实相。赛斯说，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他说，虽然一个想法即使产生之后，在他的这个想法后面是不受到时间的影响的，就好像蜘蛛网一样，永远不会脱离好人因为时间的影响一样的影响他们的吐丝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建设作为伪装而存在，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它受到物质法则的限制，就好像蜘蛛一样，他们会织网，而且织这个网可能织到蛮完美的程度，可是一旦一件事情被固定下来，没有办法改变的话，这个固定不管再怎么完美，这种完美本身如果受到物质法则的牵制的话，必然也会产生一些呈现出来的弱点，而这些弱点是容易受到其他的攻击的。如果把能量囚禁或者是关在或者是聚焦在身体建设的某一个部分的话，这样能够建设出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层面。同时如果这个建构还没有完全完成的，尤其在某些面向上不完美的话，那么这个建设的背后的这些想法就不受物质规律的约束，所以就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了。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方说某个人他在运动的某些特殊技巧上非常非常的具有才华，而且这种方式几乎是无战不胜的，可是如果你针对他的问题深入去研究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出一种对治他的方法。一旦一件事情被确定以后，如果他无法改变的话，就一定有克制他的方法。我们也可以说，任何的座右铭啊，或任何听起来非常棒的一些人生的哲理，如果这些好方法好哲理好教导一旦被确定之后而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伸展的话，再好的方法的都会变成一种限制，在这种方法之内呢，它一定可以找出缺陷出来。从古代的战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发展形式，比如说发展出像阿拉伯的弯叶刀啊或什么之类的，刚开始的话呢一定是非常的有效，可是如果有人针对他那么有效的工具去产生去思考怎么去对治的话，一定有破解他的方法。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除了人之外，一般的动物包括猫狗在内，他们都以群体的方式来运作，换言之就是这些智慧是从群当中去产生出来的。群呢，它直接吸取每一个生灵每一个生命体的知识跟智慧，从内里里头去做改变，然后改变之后呢才变成一种固定的形式，自发的放在每个生物上面。好，比如说这一类型的蜘蛛它有这一类型的能力，它的内在知道的用这种方式是最好的生存方式，然后呢这些生物呢它一出生之后就具有这样的能力，可是这个能力对这个生物来讲它却没有任何改善它的空间，它只能按照它的天赋本能去过它的生命。那么如果要改变的话，就必须要用大量的群，然后在内在里面产生新的智慧，当内在的配方改变之后，外面的生命体的操作形式才会因此而改变。所以在这个世间的每一种生物， 每一种植物，不管是什么样的森林呢、啊，它都具有赛斯所说的完形意识，也就是在那种形式用那种方式操作，在某一个角度上是几乎完美的。可是对这种生物来讲的话，它没有办法在物质界用它个人的力量或空间能够让它做其他的改变方式。这里其实就涉及我们说的自由意志。人类跟其他的森林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仍然有除了天命、天性、自发性之外的一种创造性的空间，而其他的森林呢、啊，它被赋予一个由内在产生出来的最高的智慧，可是在这个智慧之下却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哈，这个操作方式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他有他的存有他的灵魂体，而他自己往内是一个储存这些资讯的空间，从这些空间当中呢，他可以应用他自己的某些形式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外面的能力方式。所以一种人具有一种特殊的自发性，算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方式。而一般的生物哈，他们只有群的概念，他们用大数量的生命形式，然后传递大数量的信息到内在，再从内在里头去整理之后呢，重新输送在每一个生命体里头。假如生存在物质界的东西叫做工具哈，是我们内在的工具的话，那么换言之，其他的森林是不可调整的工具，而人类是可调整的工具，是我们内在体验外在的生命形式的一种可调整的内在的使用工具。能够调整，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意志。好，赛斯在这里建议短暂的休息，那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先暂时停在这里。好，我们在下个礼拜再来比较详细的解释这个第六种内在感官以及第七种内在感官。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我们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再继续讨论第40节的第六种跟第七种内在感官。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